很高兴能够再次来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神的话语。今年的主题，请问大家叫什么？在周报上嘛，在基督里长进。根据吴长老对今年的这个讲台的分段哈，第一季一到四月我们叫做认识基督，第二季五到八月就是这个季度叫效法基督。吴长老今天给我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0到30节，也是刚才大家读的是最后的一小节经文。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给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当主面对挫折时。那挫折失败，我想对大多数的人而言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一个名词，没有人喜欢，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无可避免的要经过这个过程，可能要经过很多次，有的是大的，有的是小的。比如说走路会跌倒啦，你写字会写错字啦，实验会失败啦，工作成绩欠佳，这个考试落榜，然后企业破产，大的话你失恋或者是失婚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会经历各样的失败。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你要看一个人面对失败的反应，或是看他面对成功的反应，在失败当中他的反应更能显出这个人内在的品格跟他生命的深度，同不同意？每一个人遭受失败的时候，有的人一失败就一败涂地，一蹶一踏一病，有的人面对失败就自怨自哀，自废武功，自暴，严重的话会自残，会自杀。但是有的人呢，屡败屡战嘛，越战再接浴火，感谢主。上次讲我讲这个，有人想说浴火焚身，天哪！面对失败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不太一样，但是每一个人的失败观，就是你对成功跟失败的看法，会主导你怎么样能够面对失败，再次的从失败站起来往前走。效法基督，保罗说过一句话，他一生当中他最大的追求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换句话来讲，其实得着基督就是今天吴长老讲的叫做效法基督，学习基督。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基督他怎么样的爱神，怎么样的荣耀神的榜样，也包含了怎么样赦免人，饶恕人。我们常要学习他的样式，他怎么样的谦卑，他怎么样的服侍，他怎么样的殷勤，从他的心思意念到他的生活行为。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从主的身上怎么样学习基督，让他看他面对失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要先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啊，是比较长一点，有11节哈，我们一同来念马太福音11章20到30节，请。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们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容易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也攻读了你的话语，求主真理的圣灵此刻在我们当中运行，在以下的时间把你话语中的奥秘向我们每一个人启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圣经呢，是在主在加利利一带服事传道，当然我们刚刚看到读到的第一句话开始，他在那边传了许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地方的人怎么样，用四个字来形容，终不悔改。所以这是在他服事过程中一个很大的挫败。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21节到24节是一个责备，从25节开始，就是刚刚他念的这个地方，是一段的祷告。这一段的祷告呢，包含了前面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等等等等，到后面28节到30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这是这一段在马太福音11章大概最有名的一段话，也是基督徒之间常常用来彼此安慰的一句话。同样的，这一段的叙述在路加福音的10章是一段平行的叙述，他们中间关于耶稣25节26节27节这个祷告在路加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然而这两段经文我们要常常摆在一起平行的经文要互相的看，因为它有一些补充。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念路加的经文，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看一下它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一点经文本身的介绍。首先，那时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看路加马太福音的11章前半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施洗约翰有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大家知道施洗约翰是主的开路先锋，在耶稣还没有来到，还没有开始出来传道以前，他的工作就是帮主预备道路，铺平这个一切的弯弯曲曲。他在旷野中帮主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个时候约翰已经被希律王抓到监里面关起来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约翰有一个疑问，就差遣他的门徒去问说，主啊，你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还是我们要等其他人？你知道一个你的忠心的帮你开路的同工这时候对你产生疑问了，对你的信心来讲是不是一个打击？好，所以这个是那时候的一个背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刚刚看到耶稣的祷告，你可以根据他的祷告知道他提到了三个城市，叫哥拉逊、伯塞大跟加百农。这三个城市呢，都是沿着加利利海。我们知道整个犹大这个以色列国可以分成三个省，最北的就是加利利，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就在加利利湖的西边一点点。所以呢，他初传道的时候在加利利省一带的服事，这三个城市加百农、哥拉逊、伯塞大是他常常活动的主要的区域。我们等一下会来看一下他行了哪一些的神迹。那这些事情主耶稣用三段的经文来描述他在服事中所受到的挫折。第一个，被这个世代所轻忽，他说，我怎么可以像这个世代呢形容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打个比方来说，我问你们问题你们怎么样？不回答，就是一样的意思。 OK， 没有反应，好像对牛弹琴，好像对一堆石头讲话一样。 OK， 这个是第一个 complain， 你懂吗？第二个意思，被人群毁谤，他说，人子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你们就说他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就说他贪食好酒。换句话说，你做这样也不行，做那样也不行。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对挑人家的毛病，鸡蛋里挑骨头，多得不得了。所以耶稣的传道受到很多这些宗教领袖当时对他的指责，增加他服事的困难。第三，我想是对他来讲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句话说，耶稣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人终不悔改。这是这三个城市他对他的一个回应。约翰福音一开始讲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怎么样？不接受光。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怎么样？不接待他。正如耶稣他自己所讲的一样，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被人悦纳的。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自己教会的讲员在自己讲到，大家都觉得so 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些讲员出去外面讲的时候，大家就很欢迎他。你们都不懂我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在这三个城市他做了哪一些的工作。这三个城市我刚刚讲都在加利利海的北岸， 伯赛大跟加百农他所行过的神迹，其中最有名的一个神迹，五饼鳄鱼的神迹，就在伯赛大的附近。其他你可以看到，不管在路加在马太都曾经讲过医治一个血漏病的妇人，有没有？这个神迹是行在耶稣要前往医治雅鲁女儿的路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神迹是在加百农所行的，其他像医治彼得的岳母，医治瘫子，有没有？那瘫子因为人太多了，门抬不进来，把屋顶都拆了直接垂下来，还有用他吐唾沫医治了一个瞎子。这一些的神迹，其实这只是举比较重要的几个，还有一些其他的神迹。耶稣在这个地方行了许多的神迹，他的背后都有一些属灵的教训跟含义，也证明耶稣是说像他自己所传的一样，他是神的儿子。然而那一些城池的人终不悔改，这个让耶稣来讲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挫败，以至于他对这些城市，我们看到他祷告的前半段好像发出了一些咒诅性的，如果这些神迹行在推罗西顿，如果这些神迹行在当时的这个俄摩拉索多玛的话，这些城市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了，但是你们这些人竟然不悔改。OK， 这个今天不是我们主要要讲的一个重点，所以我很快的把这些背景交代过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四件事情造成他服事上的一个受挫。还有一件事情，在马太我们刚刚读的没看到，但是在路加里面讲了一件事情，主打发70个门徒出去两两的去传福音，结果这70个人回来的时候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出去赶鬼，连鬼都服了我们。所以这70个人就回来就非常的高兴，说，主啊，你看我们做工得有果效。这边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学生靠老师的名出去传道，鬼都服了，老师自己亲自下海行了许多的神迹，人都不悔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contrast？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我不想你会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一头撞死算了，我教人家我自己做的还不如我的学生。这个是人常见的一项，我不是说主，我是说我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 frustration。 人常常有一种心态叫做攀比的心态，打个比方来讲，你表现得不错，老板给你加薪加了 5%， 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你要是一旦知道有一个人比你差，整天打混，做得也不怎么好，他同样也被加了 5%， 你的高兴马上就烟消云散。哎，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人请举手。哇，你们真是心胸宽大，我们这种都是狭心病，这个心胸狭隘的人。这个当年大家听到公认的校花，突然有一天你知道她嫁给一个人，这个人简直就是又糟糕，长得又不怎么样，又矮又小，这个校花当时一堆人都对她心仪的不得了，结果竟然嫁了一个这样的男人，很多人听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很愤恨，有没有这种情况？恶腕错恶，这个叫做攀比心态，就是你看不得人家比你好。 OK， 人就是很多时候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痛苦。你说也许 OK， 这些都是属事上面的这种挫折失败，请问大家服事当中会不会有挫折跟失败？有，其实更厉害。 OK， 根据2009年这个 USA Today，这个 Texas 有一个大学叫 Baylor， 他们做了一些研究跟调查，他们估计大概有 25% 的美国的牧师都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呢？他们分析的结果就是牧师他的服事的压力非常的大，从教会的行政、会友的关怀、婚姻辅导、圣经讲台的教导到社区的服务，通通都要一手包。然后其实牧师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明确的下班时间，任何一个会友三更半夜打电话找你，请问要不要服务一下？要啊，这是他的服事的压力。会友因为牧师站在讲台上面讲的都是有关于道德、有关于圣经、有关于品德，所以会友很自然的对牧者有一种很高标准的这种道德上面的期待。在会友的众手瞩目下，他们希望这个牧师是一个圣人，是一个面面俱到的人。因此当他们在评论牧师的时候，他们的态度通常都是批评多于鼓励，论断多于感谢。哎，你们好像不太同意。大家知不知道长老是干嘛的？长老就是挨骂的，家里被骂完再到教会来被骂。你自己问想一想，有没有私底下从来没有评论过这个教会的牧师跟长老的，你自己会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很多时候你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服事并没有果效，很容易 lose 掉你当时的这个热情，服事的热忱。还有一些就是你有的时候服事非常的忙碌，以至于他疏忽了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很容易造成在教会服事的传道人或全时间服事的牧者一种自怜自义自我防卫的这种心态。主啊，我为你放下了世上的事情来服事你，看我得到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出现。所以大家要不要对牧师好一点？对长老呢也不要、okay. 美国有一个俚语，他说 Life is 10% of what happens to you and 90% of how you react to it。 中文翻译，人生是什么呢？人生就是10%呢是既然已经既定发生的事实，另外的90%是你怎么样的去面对它，你怎么样的去对它反应。哎，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啊。很多时候你怎么样的反应造成你下一个阶段的日子是活在快乐还是活在难过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受挫的反应，他受挫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主做了一个祷告，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三个 point。 第一个就是说主向父神祷告了什么样的事情，第二他怎么样看挫折跟失败，第三我们怎么样效法他面对挫折跟失败。首先我们看他怎么祷告呢，这个祷告大概有五件事情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第一，他说我什么？感谢你。按照人的本性，大部分的人啊，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功成名就，当我们有一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件事情，这一切呢都是我自己付出努力的代价跟结果，有没有？功自又聪明努力过人， OK， 常常会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自己。可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怪东怪西，怨天尤人，都是谁谁谁，都是哪个人对不起我，这是人常见的一个心态。但是主一开始的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怎么样？父啊，我感谢你。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怨自哀，他调整好他的心态，为一切所经历的来感谢神。第二，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在他发出感谢的时候，他首先回到跟父的关系之中。很多人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总是用自己的办法，试着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解决问题，到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然而耶稣却不是这样子的，他一开始就先来到天父的面前，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天父。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天地的主，这是强调主的一个创造性，跟他是一位全能，他掌管万有的主。如果我们的天父是这样的一位主的话，我所有的困难在他的眼中 It's nothing， 都是小 case， 都不是不能解决的，只不过他有他的美意在后头。然后第三个，他说，是啊，这是你的美意。他没有 deny， 他没有拒绝，他也没有否认，他抱着一个肯定的态度来面对他生命中所遭受到的一个挫折。有的人认为基督徒这种态度好像鲁迅写的这个小说里面讲到阿 Q 正传，阿 Q 先生就啊，你为这些感谢，好像你吃的苦头还不够多，主啊，苦头更多一点，我更高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有好多处的经文讲到了这一类的，比如说诗篇66篇，他说，主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你让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进到丰富之地。这是诗篇的66篇的第12节所写的。以赛亚书里面也讲，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这个教师指的是圣灵保惠师，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换句话说，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受苦通常包含着某种属灵的功课跟课程让你去学习的。第四件事情，他这边讲到通达人跟婴孩，这边的通达人指的是有智慧的，有经验的，小孩指的是年少的， 没有经验的，但是这两个字通常也有一些隐含的意思啊。通达人跟聪明人通常指的是一种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骄傲来面对挫折跟艰难。婴孩的意思是承认自己的无知，但是他全心的仰赖他的父母，就是天父，来解决目前的问题。我觉得解释这一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两个 keyword 就是隐跟藏跟显，一个就是 reveal， 一个就是 hide 起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这个藏跟显是让主怎么样看待失败，或是应该说对我们来讲看待失败一个解释的 keyword。这个地方他讲到，像聪明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二十七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给我了，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所以谁是聪明人，谁是婴孩，谁知道子，谁是和子所指示的呢的这个道理呢？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明白这一段经文他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不再重复它的细节。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在那一天来吃这个五饼二鱼的人总共有多少人呢？圣经讲到男人有5000，所以夯不啷当你把女人、小孩、老人这些旁边不相干的人都加在一起，估计大概是12000人左右。当主行完这个神迹了之后呢，大家觉得哇太爽了，每天都有免费的饼跟这个鱼可以吃，马上跟着他去来。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众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你大家如果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行完神迹以后一直到最后的68节，那一段非常的长，但是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大家都只集中在神迹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其实更重要。众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接着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强逼他做王。耶稣愿不愿意？耶稣就怎么样，退到山上去了。结果众人看到找不到他，就到处找，结果发现耶稣呢已经渡过海到加百农去了。这些人就追到那个地方来讲的时候呢，又要逼着他做一些行神迹叫他做王的事情。耶稣是看穿人心的主，就跟他们讲什么呢？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为了见神迹，乃是为了什么样，吃饼得饱。其实不单只是满足肉体，因为这个后面有一个故事，因为这个犹太已经被罗马外族已经他们亡国了很多年，他们认为耶稣可能就是他们期待的这一位弥赛亚。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上、政治上能够重建他们民族的，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国王的一个人，所以他是要逼他带领他们来做王的。但这不是耶稣的真意。之后就夯不啷当讲了很多的事情，哇啦哇啦讲到最后，从53节到56节是这一段的一个 key point。 耶稣说，开始说一些非常大家觉得 shocking 的这个事，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也藏在我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也要因我而活着。哇，这下这些百姓听了，这还得了，对不对？按照摩西的律法，可不可以喝血吃血？不可以的。这人竟然说生吃人肉，生吃人血，简直是耸人听闻，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之后呢，就多有退去的，退到一个地步，到了这一段经文，这一章经文到最后的时候，67节68节，耶稣转过头来对那12个人讲说，你也要跟这些人一起走吗？彼得这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有什么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神呢？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12000人，人山人海，那一个景象非常令人感动，大家都要来拥戴耶稣。可是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剩下多少个人啊？多少人？多少倍的递减？1000倍。哎，我们今天讲教会增长，我们讲成功神学，耶稣做的事情正好是跟这个相反的。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耶稣讲的道理到今天我们听到，我们完全明白，吃你的饼吃你的肉就是我们讲的圣餐，喝你的血等等等等，都是有属灵的含义。但是对这些人来讲，大部分人听不进去的。就像今天我们传福音一样，很多时候讲的福音，人家觉得你的世界观太狭窄，哪有这样的好的事情，有没有？大家传福音常常碰到的困难，神的话是一样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就是隐藏的，对 对某些人就是敞开的，对哪些人是隐藏的呢？对那一些靠着心思复杂、经验丰富，哪有这种事情，没有办法接受永生之道的人，对哪一些人是敞开呢？婴孩，就是单纯的相信，艰辛的依靠。约翰福音六章在这一段经文四十四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这是谁的美意？父的美意。神的话就是有这种奇妙的一种特性。什么事呢？就是这些指示的事情，就是指的永生之道。耶稣是道成肉身，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神学的教导、他对人生的看法，包含他对自己情绪的控制、他对失败的看法，都是在这个永生之道的当中。你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接下来我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沟通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外面的环境是我们每天生活在里面，它不断地跟我们传达很多很多的资讯，然而在我们面对这些外在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些反应，这些反应包含你的情绪，包含你的行为。这些情绪跟行为其实跟外在的环境不是只有外在的环境能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你心中最底层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架构、一些哲学观念。我们说这个叫信念，包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信念可能是在你家庭成长，受你父母的影响，受你身旁人的影响，在你学习的过程中，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所传递给你的信息，一天一点慢慢累积起来的。不管你是信基督教，你信什么教，或是你说你是无神论，这个东西，这种信念，我们简称它叫做信仰。这个信仰会帮助你来解读外在的资讯，以至于决定你要怎么样对这个资讯产生一些反应。换句话说，总是你里面的观念、你里面的信仰来影响你外在的行为跟反应。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记得在民数记的时候，这个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有没有要去迦南地去打探那个地？就这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有十个人说：“天哪，那个地方的人高大无比。”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只有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说 No，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OK， 我们要上去得这个地。神最后应该从信心的观念里面，虽然我们看在外面的环境是很可怕的，但是神是跟这两个人的观念是一样，因为他们是相信有神。神既然说这个地要给你，他们就单纯的相信了这样的观念。因为这十个人抱恶性的观念，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多走了38年，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所造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信心、你的信念决定你看见什么事情，决定你怎么样对这个行为、外在的行为产生一些反应。所以说失败就是说外在的这个环境跟资讯，跟失败感、感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听得懂吗？那你说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观念，内在的信仰呢？我想有一个经文可以很简单的来解释这个观念，我们一同来念一下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什么是婴孩？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神说这样子做就这样子做。什么是聪明通达的人？依靠自己的聪明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认定他，你的思想的概念就慢慢开始形成。世界上的人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世界上的人怎么样评判一个成败的标准呢？无非是以下几件事情：身高、外貌，男的要高富帅，女的呢白富美，简称外貌协会，就是你看你的外貌来决定。学习成绩，如果你是学霸，你的成绩很好，你的父母就很高兴。你如果说成绩欠佳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就会跟你讲，你争气点好不好，你不要给你父母丢脸。哎，有没有这种事情？有没有听过？很多人都点头表示你们都不是学霸。还有呢，学位、职位，你要混得人上人，你的职位就要比人家高，你就要多念一点书，你从学士、硕士到博士到超博士，最后就变成烈士。 OK， 就一路的念上去。房子要越住越大，车子要越住越大，接下来你要追逐的就是金钱、权力、身份、地位，最后你想要的就是成就，你的荣誉感是什么。所以有些人年过40-50了之后，很怕开这些 reunion 同学会， 有没有30年、40年、50年的同学会，大家老朋友、老同学见面的时候，很多人无非就是讲什么车子啊、房子啊、票子啊，就是股票这些东西，谁的钱多，谁的谁少，赢的人就产生一种什么感？优越感。输的人呢，就产生一种感，叫做挫折感。所以台湾呢，给这个赢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名词，叫做人生胜利组，有没有听过？人生胜利组没有听过啊，还有一个最后要比的就是谁活得久，谁的小孩多，谁的小孩有成就，就是多长寿跟多福。所以2014年台湾为人生胜利组做了一个调查，什么样的人叫做人生胜利组呢？第一，财力雄厚啊，就是家里钱很多，然后呢有优越的这个家世背景，有出众的外表，有权力，有高学历，情人是正妹或帅哥。这也是其中一个，身高要高于平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是 OK。 这个叫做人生胜利组。如果你不是人生胜利组呢，就被叫另外一个名词，有没有人听过这个 term？ 叫做对 loser， 有没有听过？没听过。 loser 就是英文的 loser。 所以我发现你们这些人都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很好，把自己 isolate 出来，叫 loser， 就是鲁蛇。同样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大众心目中有80%的认为连胜文是人生胜利组，其他受访民众大概超过80%的人认为他们不属于人生胜利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80%的台湾岛上的人民都是属于鲁蛇族，台湾变成蛇岛，有听懂吗？这个是这个世界在评判人成功跟失败的标准。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主耶稣的一生的话，从马槽到十字架，你会发现耶稣他是一个失败的主吗？首先你看他的长相 OK， 按照这个外貌协会的标准，圣经上以赛亚书53章2节说他无家型美容。有一次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跟这个法利赛人对答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他还不到50岁，事实上那时候耶稣才刚30出头，这些人看他已经说他还不到50岁，换句话说他已经老得有一点接近50岁了，有听懂吗？所以耶稣长得帅不帅？绝对不帅的 OK。 你现在看到西方的那些画家都是刻意把他美化的结果，那不是真正的耶稣的长相。第二，你看他有没有钱呢？耶稣的一生他说了一句话，天狐狸怎么样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耶稣在他传道的生涯，他大部分的经费的来源都是跟随他的父母所供应的，甚至他要去交税的时候有没有钱？他吩咐彼得说你去湖里钓一个鱼，鱼的嘴巴里面有一个蝇。他死的时候只剩下这个内衣外衣，其他啥都没有，这个是绝对的无产阶级 OK。 他活得非常的卑微，长在拿撒勒，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出过国，唯一一次出国的机会是他当小 baby 的时候被人家追杀逃到埃及去 OK。 他没有社会地位，不握有一兵一卒，常常的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混，然后呢他被人家藐视，光照在黑暗，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在自己本族本家里面也不接受人的待见，连他的兄弟都不信他的话。然后他所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在诸城中寻了许多的异能，那些人怎么样？终不悔改。作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没有登上民族的高峰，没有为这个民族争取到他的光荣，没有驱逐罗马帝国的统治。他虽然用大能使瞎子看见，使聋子听见，也能够赶鬼，但是他没有办法救自己脱离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的衣服被扒光，手无寸铁，身上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尽，连跟随他的门徒全部弃他而去。在他死的那个凄惨的光景之下，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样的人，按照世界的标准，你说他是属于哪一族的？这你们讲的。从受束的观点来看，耶稣在这个地上只活了33年半，孔子活了72岁，释迦牟尼活了80岁，老子活了82岁，摩西都活了120岁，耶稣只有33岁半。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讲，他是一个 super loser， 同意吗？这是我们所信仰的主，这是你所跟随的主。当然我们来看一个人生的大赢家对耶稣的评价， 拿破仑。拿破仑是法国人心目中的超级大英雄，他在欧洲建立了霸权，创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卓越的军事家之一。他著作了一部叫做《拿破仑法典》，这个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在法学界的人。他也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他恢复了法国人的民族的自信心，他建立了法国最光辉的一个时代，以至于欧洲有几个国家要联合在一起才能够抵抗拿破仑所领导的这个法国。像这样的一位人生胜利组，当他在惨遭滑铁卢失败之后，英国人把他关到一个地方，在大西洋的中间靠近赤道的地方，叫 St. Helena Island 圣海伦岛。在那个地方呢，给他们盖了一座庄园，叫做长木庄园，给他一群的仆人使女伺候，每天好酒好肉，多少顿的鸡，多少顿的羊，多少样鸡，让他在这个地方安享他的晚年，以帝王级的待遇来招待他。今天我们要坐飞机去那个地方的话，要花很多钱的。他每天在那边不用吃穿，不愁吃喝，每天享受那里温暖的气候，那些美丽的风景。然而拿破仑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光就是在这个 St. Helena 这个岛上度过的。 OK， 他说我一想起从前四处征战，这个攻无不克，率领千军万马，一个又一个帝王在我面前俯首称臣，受万民的敬仰，令行祭出，莫敢不从，对比我今天的光景，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这是一个人的成败观造成他在人生当中的活在哪一种光景之下。就在同一个时刻，有人去问拿破仑对他一生还有跟其他的君王的比较，他说了一段这样子的话。他说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和我这三个人所加起来建立的帝国，也比不上那个拿撒勒的木匠耶稣。我们所建立的都已经或早或晚在历史的灰烬当中消失，然而他所建立的国却越来越大，无穷无尽。大家觉得怎么样？你同不同意拿撒勒的评论？这个就是耶稣跟世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说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成败观呢？ OK， 基督徒对成功与失败的观念要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看。什么是成功？保罗在腓立比书讲了一句话，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我一开始讲了，从生命的角度而言，保罗认为基督的成功在于得着基督。我刚刚讲了什么叫得着基督，就是你一点一滴每天生命当中照着他的榜样去活，你的生命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这个叫做得着基督。从使命的角度来讲，保罗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换句话说，基督徒的成功在于负起神给你的使命，去实践他所交代给你的命令，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使徒行传13:36，大卫他讲到，大卫讲了一句话，他说按神的旨意，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 comment，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有给你的使命，你照你的使命服侍那一个世代的人，你就达到了神造你的一个目的。 OK， 对我现在来讲，我是在第三堂服侍，第三堂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不坐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的使命是去服侍那一代人，那这就是我坐在成功的里面，我就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 OK， 第三，从生命的管道而言，基督的成功在于将神放在首位，活出荣耀神的一个生命。以赛亚书43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是我所造作的。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是我们被造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是讲到基督徒成功，当然还有很多，但是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个大的 point。 什么是基督徒的失败呢？基督徒的失败就是你用错了世上的，你用错了，你看错了标准，你用世界上错误的观念作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追求。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他讲的，在腓立比书3:8，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差别？在他认为他有很优秀的学识，有很优良的家世背景，但是他那说他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他把他其他的东西看作像粪土一样。大家没有人会整天哇，这是我的，赶快抱起来，不会这样子，对不对？他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第二，基督徒的失败在于用错了标准。你怎么样衡量成功跟失败 ？OK， 所以基督徒的失败在于你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属灵上面的成功，或是人生上面、圣经上面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用错的时候，你明明就没有失败，但是你认为你失败了，以至于你陷在一个失败的自卑跟自怜的观念的当中。失败常常能够显出人心中的价值观和隐藏的骄傲跟罪恶。越是有聪明才智的人，他越不能接受失败。哎呦，听懂我意思吗？哦，你们这些庸才，你们都应该失败，但是我怎么可以失败呢？我比你们优秀这么厉害，有没有这种人？很不能接受的。 OK， 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要用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失败。最后一个叫做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我们一同来念。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遵行神的旨意，大家如果有空回去查一下，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遵行了神的旨意，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没有什么好觉得自己失败的。主耶稣他的失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因为在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败了，但是他以遵行天父的旨意作为他的人生的目标。主耶稣的成败观也应该是我们的成败观。这个世界所灌输给我们的并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世上属物质的成败并没有永恒的价值。OK， 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OK， 我们再回到一下，对不起，时间快到了。这个回到耶稣前面的一个祷告，在他祷告之前，我们刚刚看到马太福音十一章是直接就这样的祷告。但是如果你到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一节，你会看到多了几个字，叫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后面的祷告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OK， 这是路加所加上去。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查过圣经啊，在中文圣经当中，在字面上同一个句子里面把耶稣跟欢乐连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在耶稣的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他唯一的一次极其高兴的大开大笑的一次，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字原文的意思阿拉阿格利奥是表示一种极度的欢欣，兴高采烈，不是普通的高兴，是非常非常的高兴。OK， 如果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话，我必须要秀这张 slide，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创办人这个寇世远监督在1972年，将近是40多年前讲的这一篇的道的时候，他把这一段的经文，把耶稣在这个地方的喜乐跟门徒前面讲的喜乐呢，它分成叫三种的喜乐。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七节，那十七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做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换句话说，他们的做工有果效，喜不喜乐？喜乐啊，就像我们现在如果第三堂的人变得很多，我们觉得好高兴啊，因为这个是做工有了果效。第二，他讲的当门徒回来的时候这么样高兴，耶稣提醒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喜欢就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是二十节，这是耶稣所讲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名字已经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个是有永远的价值的，没有人可以拿走的。 OK， 不管你做工有果效也好没果效也好，你的名字如果已经记录在天上的话，这个是更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前面这个是初级的喜乐，第二个是终极的喜乐，最重要的一个喜乐是最后刚才讲的，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所感动。在寇监督的这个讲道当中，他认为这个是最高级的，因为不管环境如何，不看工作的果效有效无效，不管前面的问题有多少有多大，他都照样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正走在天父所要他做的事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或成或败，或顺或逆，或生或死，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夺去 我们从神而来的喜乐。当然这也是最困难的，但是这个是主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是不看环境的喜乐，是因为有神的爱在你心中而 得到的一个喜乐。我还有五分钟左右，所以最后两张 slide。 OK， 主欢乐的祷告，他不让挫败来取代他心中的一个喜乐。诗篇105篇讲到一句话，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应该心中应当欢喜。以下有七件事情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祷告、感恩、赞美神的恩典，以感恩的心态来面对，不管问题有多大，你仍然感谢神。因为诗篇第30篇告诉，29篇告诉我们说，洪水泛滥时，耶和华怎么样？坐着为王。不管问题多大，神还是坐着为王。他的恩典超乎我们的想象，他有无穷的恩典，他的爱是超越我们可以承受的。 OK， 第二，你要相信、依靠、交托神的管理，不管怎么样，你仍然相信他。如果大家记得约伯记在前面两章的时候，神跟撒旦之间的这个对话，撒旦千方百计要打击约伯，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说他必当面弃掉你的信仰。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不单是我们自己觉得很重要，不单是神觉得很重要，连魔鬼都很想要把你拿掉。OK，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尤其是在苦难当中，在失败当中，对神的信心其实比你在成功、比你在顺境的信心更显得宝贵。第三，谦卑顺服，接受神的安排，不要用挫败来定义你自己，也不要急着给自己判罪或向神埋怨，而是静下心来寻找失败的原因，用正面的态度来肯定他。我想 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失败是正常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第二，失败是必须的，你如果没有失败，你通常很难成功的。 OK， 第三，失败是有价值的。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OK， 是与我有益的。第四，失败是面向成功的前奏。第四，忠心良善才是主所看重的。在马太福音25章那个地方讲到他连德的比喻，对那个赚了2000两跟5000两，耶稣的称赞是一样的，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OK， 忠心良善是神所看重的。侍奉神的人，我们总想要成功，可是神要的是你的忠心。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呼召一些先知去做那个工作是没有果效的。我最佩服的一个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在侍奉的时候，神已经跟他讲，你讲的话不会有人听的，因为你是一个乌鸦嘴，你是预告你的国家要灭亡的，这种信息没有人喜欢听的，你终身要挫败的，但是你还是要去讲。哦，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但注定他是这样，是不是？他做不做？做，照样去做。 OK， 所以神要你的是忠心的事情，有没有果效在乎神。侍奉神的人是要说持守的是忠心良善的事情。第五，要明白神在神眼中的长短与轻重。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说，他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呢？高过我们的道路。你要认定一件事情，神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从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挫折跟问题可能都是短暂的。因为根据传道书3章1节说，天下万物有什么？定时，凡事有定期，困难会开始，但是有一天也会怎么样？结束。 OK， 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人常常看到的只是一点一滴，或是一点一画，而且那表面上的一点一画可能看起来并不好看，可是你整幅图画看起来就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所以这是神的美意。等一下我们最后会讲一个故事。下一点，重新出发，再接再厉，神仍然使用。失败并不是可怕，可怕的是你怎么去面对失败。你失败当中你失去信心，你从此再也不想起来的话，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杨牧谷牧师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说失败只是成功的另外的一种邀请函，表示你继续可以成功下去。的确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最有名的人物，就是彼得，他曾经3次不认主，但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主重新委以重任，在使徒行传前半期的时候，基本上彼得就是成为了教会的一个领袖。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耶稣受圣灵的感动而欢乐。OK， 很多的教会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教会强调的圣灵感动的表现是像说方言，是学动物的叫声，是在地上打滚。但是我更相信的，在圣灵的感动是指的你的情绪超越生理的自然的反应，而降服于圣灵的管理跟带领。请大家注意再听我这讲，圣灵的感动通常表现在一个正常，因为圣灵是一个很温和的灵，他不会强迫人做一些他不要做的事情。但是受圣灵管制的人，他的情绪是降服于圣灵的感动之下的，就如同主一样，在失败当中仍然能够充满喜乐的心，笑看风浪，因为父神的美意他充满了喜乐。我没有机会讲，因为这一段经文本身就是另外一篇讲到，叫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请大家注意，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在他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反而是他人生面对的巨大的挫折跟失败的时候，他所讲的这句话。因此每一个服侍他的人，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心，你所经历的失败跟痛苦他通通了解，他也通通都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你，他了解你的失败，了解你的挫折的滋味，而且他曾经胜过这样子的灰心沮丧的感觉。所以每一个来到他里面的人，他都可以从他那里得着安息。这一句话感动了无数无数的历代历史历代的基督徒。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他是失败或是神的美意。在这是一本，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本书，在1986年出版的，那个书名叫做 Agge A Girl Without a Country， 是没有祖国的女孩。这个故事讲的是在1921年，有一对瑞典的年轻的夫妇。这个夫妇呢，丈夫叫 David， 太太叫做 Sylvia。那这个Civi 应该是 Civi， 这一对夫妻呢，他们被神的感动，他们决定到非洲的刚果去宣教。到了一个村落，那个酋长拒绝他们进入村庄，这个太太常常祷告寻求突破，结果最后只有村里的一个小男孩愿意每周到他们在村子的外面搭了一个小帐篷的地方，卖一些鸡蛋，卖一些食物给他。这个太太 Sylvia 决定要好好的带领这个小孩信主，结果他成功了。他唯一在那边宣教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带领这个黑人的小男孩成功的信主。结果这对夫妻在那种环境之下呢，生了他们的长女，叫做 Anna。 那这个生完17天之后，这个妈妈因为感染了疟疾，身体非常的虚弱，17天之后就过世，回到天家。那这个丈夫伤心欲绝，在那边盖了一个简陋的坟墓，把妻子埋葬了，而且他已经完全的崩溃，他说我要回瑞典了，我为神摆上这一切，然后他却让我失去妻子，他连他的出生的婴孩他都不想照顾了，他就交给跟他们一起来的一对的宣教士。这故事有点长了，但是简单来讲，宣教士夫妻就把这个小女孩带回去美国抚养。那这个小孩就改名叫 Agge。 这小女孩从小也是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之下长大的，长大之后进入神学院读书，认识他的先生，他们后来这个先生成为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有一天，这已经很多年了，他有他自己的家庭，幸福美满。他收到一份来自瑞典的宗教的刊物，他看到里面的一篇文章，因为他的养父母曾经告诉他说，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你是我收养过来的。他就看到了一个墓碑，在这个文章里面写到说，有一个小男孩信主，有一个白人的婴孩出生，这个年轻的妈妈过世，白人离开之后，这个小男孩长大了，这个小男孩说服酋长让他在村里面建立学校，然后这个小男孩长大的小男孩带领了所有的学生信主，学生又带领父母信主，所以现在那边的村落呢，已经有800位的基督徒。所以这个 A 局就很兴奋了，就决心被这个故事感动了之后，就决心要去寻找他的生父，在这个瑞典的这个生父。当他找到他的这个父亲了之后，这个父亲已经是非常 不像样了，因为他后来又再婚，然后呢他也酗酒，他身上有很多的疾病，有高血压，他生命中充满了苦毒，而且定下一个家规说不准再提到神的名字，因为他神把我一切都夺去了。当这个女儿回到找到他爸爸的时候，说爸爸，你没有白去非洲，妈妈有没有白死，因为你们带领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他带领全村接受耶稣基督，你们所种下的种子不断的在生长，到今天已经成为一棵大树，耶稣爱你，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所以这个爸爸那一天又重新回到父的怀里，几周之后他就过世了。又过了几年，这一个 AG 他就去参加一个伦敦的一个基督教的研讨会，在那边就碰到了那个小男孩，后来已经变成了牧师，他就邀请他回去参观他母亲的坟，跟他们宣教的故事。他说，因为你母亲所撒下的这个种子，今天在那里已经开花结果，是我们最乐于讲述的一个故事。我不晓得大家听完有什么感觉，这个故事曾经 感动过很多人、他们最后就讲到说，在约翰福音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这段经文，说一粒麦子怎么样，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麦子死了，在人的观念来看好像是失败了，但是他若是不死，他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不过是在上帝大的 plan 跟 picture 当中一个很小的部分，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脑子是没有办法测透无限的神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边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所以无论我们现在的境况是怎么样，不要灰心失望，因为神纪念你的劳苦，你借着他必然得胜。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在世上的一段的祷告，让我们来重新回顾主啊，你所教导我们对成功跟失败的定义和观念。求主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来跟随你，效法基督，不单是效法你怎么爱人，也效法你怎么样来面对失败。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